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总理重申澳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立场不受国际影响，澳储行料维持现金利率不变，俄空袭基辅及七地区，至少四死七十伤。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重申，联邦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决定不会改变。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这一决定。阿尔巴尼斯在英国与查尔斯国王会面后对 SBS 表示，世界渴望看到中东实现和平。
我认为世界已经以压倒性的态度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人们希望看到中东和平与停火，希望人质获释，希望援助能送到加沙人民手中。阿尔巴尼斯的这一表态发生在新西兰外长确认该国不会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一道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定于本周二发布现金利率决定，但借款人和投资者可能会失望，因为储行董事会普遍倾向于维持现金利率不变。在连续两份月度报告显示通胀率高于预期后，3.6% 的现金利率不太可能发生变化。西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露西·埃利斯表示，虽然储行更加重视季度通胀数据，且澳大利亚统计局要到十月底才会发布该数据，但上周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涨已经排除了所有降息的可能。埃利斯表示，未来降息的时机仍然不确定，其他主要银行的经济学家已经放弃了今年再次降息的预测。国库部长和财政部长将于今天正式发布2024至2025财年的最终预算结果，预计结果将显示基本现金赤字略低于100亿澳元，低于联邦选举前预测的279亿澳元赤字。财政部长凯蒂·加拉格尔表示，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更多的澳大利亚人拥有稳定的工作并赚取更高的工资。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澳大利亚制药业将有多少会受到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关税上调措施的影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将对所有未在美国建造生产工厂的品牌或专利药品征收100%的关税。巴特勒表示，联邦政府将尽力支持受到这一被他称为不公平且毫无依据的关税措施影响的企业。他指出，一些寻求进入美国市场的初创公司可能会受到波及，但澳大利亚对美出口的大部分药品是血液及血浆制品。众所周知，如果相关企业正在美国进行资本投资，就可以获得关税豁免。我们主要的血液和血浆产品出口商表示，他们也在推进这类投资，所以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措施是否会对我们国内的行业造成重大的影响。当然，仍会有部分企业受到波及。Optus 表示，其服务再次发生故障，影响到了拨打000紧急呼叫电话服务。该问题涉及位于新州卧龙岗郊区达普托的一座移动基站。在不到两周前刚发生过类似事故的情况下，如今再次出现故障。当时的网络中断曾与多起致人死亡事件有关，影响范围覆盖3个州和领地的用户。Optus 一位发言人向第七频道表示，公司正在展开调查，目前所有服务已经恢复。Optus 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致歉，并表示将在适当时候提供进一步更新。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计划会见 Optus 母公司新加坡电信的负责人，就本月早些时候造成死亡事故的服务中断事件进行讨论。 包括澳大利亚灾害救援组织、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气候中心在内的多家救灾机构，预计将在今天参加一场议会听证会，讨论建立一项名为国家气候志愿队的全国志愿者激励机制。该计划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旨在鼓励年轻人加入志愿服务，在气候灾害发生后挺身而出参与救援和支持工作。提出的激励措施包括间隔年安排，以及通过志愿服务换取减免学生债务。一直主导国家气候志愿队调查的塔斯马尼亚参议员杰奎兰比表示，随着正式志愿者人数在澳大利亚持续下降，该计划有望帮助提升志愿者数量。一项多方参与的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搜寻对象为在新州北部海岸附近失踪的两名男子及一艘白色双体船。据信，这两名男子原定于周六晚间抵达目的地，但由于该双体船未按计划在位于新州与昆州交界处的单极角进行无线电牵道，因此未能抵达。根据新州海上救援机构的消息，这两名男子乘坐的是一艘名为红树林杰克号、长度为 8.4 米的白色双体船，他们于周六早间从杨巴港出发前往黄金海岸。中秋节庆祝活动已在澳大利亚各地及不同社区拉开帷幕。中秋佳节是每年的农历8月15，是家人团聚的时刻，人们会举行各类庆祝活动，包括吃月饼和点亮灯笼。9月28日，在悉尼，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卡布拉马塔中秋节现场，在今年的活动中首次举办了全澳50比赛。墨尔本中华会馆是19支参赛队伍之一，他们在接受 SBS 中文和 SBS 越南语采访时表示，为这次比赛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数月。我们的表演有故事线，尤其是队形上的动作和表情，如何表达情绪，比如害怕、开心等等。我认为我们练了好几个月的动作都很酷。整个表演基本上是根据《西游记》来设计的，我们的主题是孙悟空的部分，主要是他偷吃蟠桃的情节。2025年的中秋节是在10月6日星期一，但相关庆祝活动已经提前展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沙卫生部门警告称，由于燃料和医疗物资短缺，当地整个医疗网络正濒临崩溃。目前仅有的几个仍能全面运作的医疗设施，包括位于加沙南部的红十字会野战医院。医护人员表示，这家拥有60张床位的医院已经超负荷运转。来自澳大利亚的护士让·菲利普·米勒正在加沙进行第四次轮班。他表示，这家医院完全由帐篷搭建，仅设计以临时运行数月。米勒说，这种处境对医护人员来说极具挑战，他已经处理过多起群体受伤事件。最困难、最令人痛心的是看到受伤的孩子。我们收治过枪伤儿童、被弹片击中的儿童、爆炸伤的儿童，还有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们在医院里呼喊着已经遇难的父母，你能看到他们遭受了多么严重的创伤。这是一家设在冲突地区的临时医院，我们是专门收治战争受伤的医院，这里的人们伤势非常严重。是的，这是一份非常令人震撼的工作。在俄罗斯发动长达12小时的空袭后，乌克兰首都基辅至少有4人死亡，全国范围内至少70人受伤。乌克兰军方称，此次袭击动用了595架无人机和48枚导弹，目标直指乌克兰的7个地区。俄罗斯方面则表示，打击对象是支持乌克兰武装力量的军事设施和工业企业。泽连斯基誓言乌克兰将展开报复，他形容此次袭击卑劣。普京不会等到乌克兰战争结束才行动，他会打开另一扇门，没有人知道那扇门在哪里，没有人能够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想这么做，他正在试探欧洲，他已经查清 欧洲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座海滨小镇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表示，这起发生在南港一家滨水酒吧的袭击是有预谋的。嫌疑人是来自于橡树岛的40岁男子奈吉尔·埃奇，他被指控于当地时间周六晚从一艘船上朝聚集在 American Fish Company 酒吧的人群开枪，随后逃离。他之后被海岸警卫队抓获并移交给警方。橡树岛警察局的查理·莫里斯表示，嫌疑人自称是一名退伍军人。他说自己是在执行任务时受伤，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想把这些情况说明，但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我要向我们的社区保证，我们已经将嫌疑人拘留在案。体育方面来看，澳式女足联赛，来自布里斯班雄狮队的艾莉·安德森在昆州主场以34分的优势击败了李士满队，在第三节的逆转中庆祝其第100场澳式女足联赛。布里斯班雄狮队之前只踢进了一个球，但安德森很快就改变了该队命运，他的表现引发了一波六个进球的高潮，雄狮队完全占据上风，最终击败李士满队，赢得了比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55 美元、 1.13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77 元人民币、 5.094 元港币、 19.948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